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第七品精进品第六十三颂，也就是在第七品九十二页第六十三颂。还没有讲经之前，有两桩事情宣布。第一，祝大家圣诞快乐，虽然是佛教徒，但是全世界大家因为上帝的爱能够有平静的一天。好，第二个宣布一下，下个礼拜1月1号是国定假日，基金会通知我讲经暂停，所以下个礼拜大家公休一次这样子。我终于有周休二日，哈，一天放假。然后现在请看第七品六十三颂，先请看幻灯片复习一下。精进波罗蜜品要有四种力量。第一个要有信乐力，从33颂到46颂我们讲过了，信乐力对佛法有信心而产生好要的力量。第二个我们要有坚毅力，从47首到62首，就是对一切事情要有信心，不要半途而废。好，我们讲上次讲到62首，今天开始讲第三个欢喜力，从63首到66首。欢喜，我们常常说学佛应该法喜充满。好，我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小朋友你看到他或是大人看到小朋友，第一句话都会说 Are you happy today? 你今天快乐吗？这桩事情给我很大很大的感触。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到大，中国的父母很少问你今天你快乐吗？当然中国的父母跟西方的父母呢，教育方式是不同的。中国父母呢比较重视道德，有很多期望。当然我出国留学不是说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但是在这小的事情当中，我会发现说外国的父母啊，常常多给众生呢是鼓励的、赞叹的。可是中国的父母呢，大部分都是呢责备的多，而且是泼冷水的多。为什么呢？请看63首就有讲，如同竹细乐，所为众善业，心因即单着，乐比无厌足。他说我们学习佛道就应该像孩童一样，一心一意的快乐地的游戏一般。同样的，对于一切所应该所做的众善业，自利利他的所有一切善行，我们心中应该极单着，就是内心里要有很强的狂热跟投入，而且要乐在其中，以永远不满足，这样子你才能够勇猛精进。这里要先解释什么叫做极单着。极单着这里你会说，诶，师父这不是执着吗？不是。这个在佛法上叫善法欲，善良的善，佛法的法，欲望的欲。一般佛经里定义说贪嗔痴是指不好的。可是假如你没有动力的话呢，没有善法欲，那你就不会想成佛啦。所以禅宗常常说无念无念。各位要理解，无念不是没有念头，无是指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善恶的念头。假如无念，你看我现在敲的木板，你踏的地板不是永远都无念吗？可是地板不是佛呀，桌子也不是佛。所以这里我们讲学佛一定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因为心因即单着，你心里好要佛法，你才会学习佛法。这个推动菩萨道的这个是善法欲，这个呢应该是我们要常常勉励自己的。否则你假如说一切都不要执着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次我送一个莲友，送呢给他一串21遍的念珠，我跟他说你回去呢要好好念大悲神咒21遍。他说师父我是不执着这个数字的。我说你胡说，你根本没有依教奉行，不要拿把不执着打干一帆船。你常常讲什么东西不执着，那请问你讲的这句话你执不执着呢？你还是很执着的嘛。 我执着，我一切都不要执着，这不是另外一种执着吗？说学习佛法要如说修行，在大悲心陀罗尼经教你，你念大悲咒每天至少是要念五遍的啊，至少五遍，经文有规定，所以叫你念七遍、二十一遍、四十九遍、一百零八遍，不同的数字一定有它的意义，因为它会有净化你身心的程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常常要保持这个学习佛法的善法运，不要认为一切法都是空，无我无我所，那这样子呢，你很容易入呢金刚经讲一切法都是断灭相啊，一切法断灭相以后，你连菩提心都不会发了啊。这一点大家要特别了解，佛法很难很深，有时候佛法讲空，有时候佛法讲有，有时候佛法讲空有不二，有时候呢告诉你呢佛呢也无法可说。那请问佛无法可说，金刚经不是说吗？若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叫谤佛。那请问，那我们这边研究佛法不就被废话了吗？所以他是站在不同的层次里破除你不同的执着所耳所说的。所以对于菩提心，对于大悲心、大愿力跟大智慧，我们要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学习，这样子你才会有精进波罗蜜。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好，这是文字上的意思。再看就是刚才讲如同竹戏乐，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父母或许应该多鼓励小孩，对不对？好的地方给他鼓励，坏的地方给他提醒，而不要只是责备多而且泼冷水的多。可是外国的父母，我看到他孩子就会说，哎，你可以做， You can do it， 继续 carry on， 继续啊，努力。所以在心性上，外国人的确人天福报比我们好，因为他的心某一个角度比我们来讲比较醇厚。当然外国也有坏人啊，这世界众生哪里都有坏人，不过要常常问自己心中是不是有鼓励众生的心，关怀众生的心，还有你常常问你心中真的有法喜充满吗？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这是第一个，要思维善业的你产生欢喜。第二个，你要知道说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有善果呢，你常常想到善果，你也会呢鼓舞你自己要欢喜的去行菩萨道。请看六十四颂，世人勤求乐，成佛犹未定，二力能得乐，不行乐何有。世间人为了追求自己身心的快乐，他是要很努力的，就像现在大家要好的工作也是要很努力的，成不成功呢都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快乐。那可是呢，我们菩萨道讲自利利他，帮助自己帮助众生一定是可以带到快乐的。但是如果知道了而不去做，不行乐何有，就说你知而不行，好，你只光知道概念，你不愿意真正去实践净化你的身心行六波罗蜜，那知道了而不去做，那是不可能得到快乐的。可见实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好，刚才前面两句说世人勤求乐，成佛犹未定，就是世间人想要追求快乐，想要求财富，但是呢你努力不一定能够达到，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好，我们台湾是全世界呢考试民族的国家啊，我从小也是这样考试的，很辛苦啊。西方人无法理解我们东方的孩子呢，上了课完还要补习，补习还要再家教，这样子。那考试呢，就举考试来说，考试呢除了自己用功之外啊，还是要有福报的。所以听好啊，你劝人家啊，帮助别人说啊，你考试很好，劝人家念心经是很好，但是念心经没有说保证你一定考上啊。那万一他没考上，他不就毁谤心经吗？没有效吗？考试考上要很多很多的条件，很多的因缘。第一个你自己要努力，第二个要有福报，第三还要有禅定力，你考试的时候要很专注，不要写错。啊，比方说我从小到大也会非常很会考试，那是被环境训练出来的。 我在师专五年，十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毕业，很辛苦啊。为什么得到了呢？都很怕第二名啊，对不对？那种得失心很强啊，对，很惭愧。问他说我没有学习佛法，我很愚痴。可是我到了解佛法以后，发现除了你努力去读书之外，你还要有福报。为什么呢？有福报的人他怎么读啊？哎，都考出来了。没有福报，读得要死要活都没考出来啊。所以可以换句话说，考试可以重功名，怂的靠自己努力，还要福报。古人来讲还要积阴德。同样的，在一个公司行号里，你很认真努力做，你努力做但是结果不好，那代表你福报不够。福报有好多种，人缘也是个福报。你要想想说，你自己虽然是很认真，但是你对于同学或是同修或是同事，是不是有意无意当中也给人家压力？有意无意当中你讲话也得罪了别人，所以当然你就升不了官嘛。所以我的意思要解释是说，世间人想追求快乐，可是他不了解佛法是讲缘起法，是要很多很多条件具足了，你要靠自己努力，靠人缘，靠别人的帮助，这样子一桩事才会成功的。再举一个例子，在自己的一生路上有足够的助缘，人缘也是一种福报。我们中国相书里面常常说，哎呀，你这个人呢，这辈子会有很多贵人相助。那你要想想问你自己，你走到哪里有没有先做别人的贵人啊？你假如常常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你就是别人的贵人，你走到哪里也会有很多贵人来帮你。假如你不种那个因，你想只要都是等贵人来帮你，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碰到你的都不是贵人，都是平民。好，所以佛法讲真正有慈悲、智慧、有愿力啊，这三个都具足啊，你才会所求如愿，吉祥圆满。当你求佛菩萨，你很认真的去求，你有问我自己有没有不行乐何有，你有没有知道了还要去实践。就比如说佛陀教我们做菩萨要修六度万恨，那你就问你自己有没有真正去放下，有没有看破，有没有从布施、持戒、忍辱去做。你真正的努力去做的话呢，一切呢佛事门中是有求必应的。你想想看，你求观世音菩萨，你虔诚的念21遍大悲神咒求观音菩萨，或49遍或108遍，那就要看你的愿力、你的信心还有你的功德力够不够。够的话呢，一定呢业力是会转的，求得到的是自己的福报，求不到的是自己修来的。求不到你而且求得到的话，那你是修来的啊。所以佛法当中呢，你求成佛、求度众生、求男求女，你向诸佛菩萨祈求是可以得到的。你常常这样思维善果，自然你就会鼓励你勇猛精进的念佛、诵经、行菩萨道。接下来看65首，他就做一个比喻，如风是任密，贪欲无厌足，感乐即灭果，求彼何须足啊。他说就好像蜜蜂，当然大家知道蜜蜂是要采花蜜的，是就是喜好，喜好这个蜂蜜，可是这很不幸的呢，这个蜂蜜是涂在刃，就是刀子上。那世间人贪求五欲呢，是没有永远不满足的。所以他说世间人贪求五欲啊，是永远不会满足，就像呢这个蜜蜂呀喜欢在那个涂在刀子上的蜜汁一样。接下来讲感乐即灭果，就说想一想世间的快乐它是有危险性的。蜂蜜的确很甜呐，对不对？粘在刀子上啊，可是呢小朋友若是舔到蜂蜜，那你舌头也割到了。想想看世间的这个五欲呢，是得到你满足之后呢，你是会杀伤你的，杀伤什么呢？杀伤你的法身慧命。 所以想一想，感乐即灭果，让我们感到生命究竟安乐跟涅槃成佛的极尽的善果，我们对它呢，为什么要产生永远满足的感觉呢？换句话说，对成佛啊，是永远要感觉不满足的，这样才是对的。这首偈颂主要意思是说，世间人呢、啊，对于快乐啊，是呢，永远呢，觉得呢，拼命的去享受。可是呢，在佛法的眼光哈、啊，譬如说财色名食睡啊，吃喝嫖赌啊，世间人呢、啊、是很风靡的，也是很呢狂欢的，这样投入所有的生命啊，一个得到了再得两个，两个再得到三个。永远不会满足。可是佛法的角度呢，对于世间呢、啊、这些快乐的享受应该消极一点，应该呢反过来，你对于出世间的东西呢，你要积极一点。因为呢，对于世间的东西不要满足，对佛法的东西要永远不满足，这样子才会刺激你啊，把好珍惜你的生命跟体力，不会浪费在五欲六尘的享受。世间人，比如说你看喝酒或是吃喝玩乐，对啊，很快乐啊，回到家里呢就都倒头就大睡了，因为呢体力耗尽了。可是呢，假如你用这个珍贵的生命时间还有体力享受在五欲六尘的话呢，等到你来学习佛法了的时候，诶，刚好就没体力，就打瞌睡了。所以有一种人是很奇怪的，他是散乱心很强啊。今天我们会讲禅定波罗蜜品，就是呢他讲一讲到呢世间呢吃喝玩乐的时候呢，他是充满了活力，可是这样一打坐一念佛，他就都够睡着了。这个也是一种烦恼，这一种障碍。这表示说对世间呢、啊、他呢贪得无厌，可对于学佛或成佛的好处他不太明了，所以他一碰到佛法的时候，叫他要修行啊，要诵经啊，要听经啊，念佛啦、啊、要打坐，他一打坐完他就说，嗯，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所以这样子呢，你呢是呢会是对世间精进，对佛法反而懈怠。现在佛法叫你真正要修的是转过来，对世间呢不要呢懈怠一点，消极一点比较好，对佛法呢要积极一点，要勇猛一点，这样子你才会提起精进波罗蜜的心。接下来再看66首，那欢喜的情况是如何呢？他下面有说，66，未成所求善，欢喜而去行，犹如日中相，欲持即奔入。他说，为了圆满自己心中自利利他广度众生这个的无量的善行所求善，你应该以欢喜的心来去行。这个里去就是指进入，进入实践菩萨道的行列。就好像比喻说什么呢，在日正当中，在一个草原上，那太阳呢照着那个大象，大象是体积非常大的哈、哦，犹如日中象，日正当中被晒的那个太阳啊，晒的大象呢，大象被太阳晒，所以他觉得很口渴，他一看到呢清凉的水池呢，就欢喜若狂的跑过去，而跳在水池里面。那不晓得大家学习佛法有这种心情吗？对不对？就好像大象在那个比如说沙漠里面或在旷野当中看到水池就很欢喜的跳进去。好，请看幻灯片。所以在净土法门呢，哎，就常常会说下面一张。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啊，他曾经学过禅宗，学过密宗，最后呢他听到净土法门的时候，他呢很欢喜啊，笑了三天，咯咯咯咯咯笑，笑了呢，哎，都牙齿合不拢。他为什么笑呢？他说，终于有一个法门可以让畜生跟众生，所有的法门，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出轮回。最殊胜的是什么？净土法门。所以他在《无量寿经》里汇集本里面，哈，嗯，他就写了汇集了一段，他说：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 在无量寿经里面哈，他说如是是指无量寿经，是指净土法门，这样的微妙法文我非常欢喜能够听到。听到净土法门呢，是要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的。无量寿经里面说，若不往昔修福慧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假如你不是过去中无量劫遇过无量诸佛，修过无量的福德跟智慧，你是听不到净土法门的。因为净土法门是佛广开大开甘露法门，广度众生，连畜生啊、鹦鹉啊或是小老鼠啊，一切的众生只要肯念佛也都能够到极乐世界。可是你想想看，老鼠或是这畜生或是鸭，他不一定能够修禅宗啊，他不一定能打坐啊，他不一定能够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他也不一定能够读般若经啊，但是他可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呢，这样的法门上呢，上至到菩萨文殊普贤，下到地狱恶鬼的畜生或是这个幽冥界的众生，他们呢都可以念佛。这样的法门呢，因常念佛而生喜。假如你对净土法门很欢喜，你应该要有足够的信愿心，你应该呢觉得很欢喜。为什么呢？当你听到净土法门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讯息可以告诉你，告诉你成佛的机会到了。你修其他的法门当然也可以成佛，但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佛陀说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但是法藏比丘他在因地里，他发愿就是看到所有众生修行很辛苦，他说你不用修那么久，发愿到我极乐世界来，我会让你修行更快速的成佛。这是净土法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所以你听到这个法门，应常念佛而生喜，应该呢昼夜不断的常常念佛。为什么呢？你受持这个法门，而且用这个法门可以广度一切的众生，可以出生死的大海啊。所以佛说，这个人假，这个人是指什么人呢？自己念佛的人，也用念佛法门劝别人的人，这是天上人间真正真正的善友。好，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所以你想想看，你交到好朋友，你怎么帮他？好，当他没有食物的时候，你买食物给他；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关心他；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帮他找。你所有东西都帮他保，可是你不能解决他心中的贪嗔痴啊。假如他的爸爸妈妈、他的亲朋好友过世的时候，你除了助念、诵经回向给他，你不能够真正帮他能够从六道轮回里面得到解脱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啊，最高的定义啊，佛说帮助哪一个人出六道轮回啊，你才是真正他的好朋友。所以叫做佛说此人真善友。那你要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你真正能够把他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才是真正的孝子啊。这个定义是指以成佛的角度而说。所以有时候我妈妈会挂念我，我跟她说你不要想念我，你想念我你会轮回啊，你应该念阿弥陀佛啊，或念观音菩萨。你念阿弥陀佛跟念观音菩萨，你去极乐世界，将来我也去极乐世界，你才能够生生世世跟我在一起行菩萨道啊。否则呢，这一生最多七八十年呢，一口气轮回了，假如我去了极乐世界你没有，你继续轮回的话，那你也没办法跟我在一起啊。所以世间人常常觉得夫妻放不下，儿女放不下，或是母子放不下。我可以告诉大家真话，读了这么这么多的经论啊，修禅也好，修静也好，修密也好，只有一个方法，叫他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你说不想去极乐世界也可以，那就一起发愿到东方药师净土嘛，对不对？那或者一起发愿呢，去呢上升弥勒内院，一起发愿去同一个净佛国土，你呢就可以生生世世作为真正的所谓的同参道友。因为到了那边以后，彼此没有贪嗔痴的欲望，是为清净的这个法眷属。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对不对？你劝你的家人，其实家人是最难度的，因为家人跟你的多生多劫的这种亲情啊是很深的。下一品呢，我们要讲禅定波罗蜜品，第一个要放下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念佛的人应该觉得很欢喜，同样的你学到大乘佛法也应该很欢喜，对不对？佛陀也说，在法华经讲，很多阿罗汉弟子是多生多劫修小乘法，遇到佛讲妙法莲华经，他才回小向大，所以你学到大乘佛法应该很欢喜。第三个，假如你有机缘学到金刚乘教法，也应该很欢喜。为什么呢？在西藏啊，假如你去听西藏的教法里面，在西藏人的观念里，他认为藏传佛教是最完整的佛教，英文叫做 Complete Buddhism。 因为西藏的教法他认为包含着小乘、大乘跟金刚乘，所以他会认为西藏人对教法是很有信心的。好，金刚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缘，在贤劫千佛里面只有几尊佛会讲密法，比方说呢，释迦牟尼佛是其中一位，下面一尊弥勒菩萨，当时的众生所有的缘啊，福报都很大，所以他们不太需要修密法。虽然西藏人也供弥勒菩萨，在密乘里面呢，他是说众生的业力非常非常的重，重到所有的经典啊都没有办法救他，只有一个方法，念咒，念无上的咒，不念 Om Mani Padme Hum， 或念莲花生大师的咒 Om Aum Bandar Guru Vema Sthi Hum， 咒的力量可以吹灭他生生世世的这种业力。所以金刚乘教法越风行的时候，相对众生的业力也越重，魔障也越高。但是对于金刚乘要有很多个条件，第一要有信心，第二遇到好的上师，第三个自己要精进，这样子才会能够得力。所以金刚乘教法越殊胜的时候呢，佛法越兴盛的时候，其实魔障也越大。所以在西藏里面，莲花生大师曾经预言，当铁马行空的时候，西藏佛教会弘扬全世界。所以铁马是什么呢？飞机啊，对。也就是说，当从某个角度讲，当然西藏很不幸的被中共炮轰了，好，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藏传佛教，对不对？很多喇嘛离开自己的故乡，到了印度跟尼泊尔，也因为这样，藏传佛教弘扬全世界。所以好跟坏，其实都是看自己众生的果报。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说，你学小乘法的人应该很欢喜，为什么？我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你学大乘法的人更应该更欢喜，我学的是大乘菩提心的教法。那这部入菩萨行呢，事实上它包含小乘教法，也包含着大乘教法，也包含部分的金刚乘。第三，假如你跟密宗有缘，遇到正知正见的传承跟善知识，也应该很欢喜，这个也是佛陀的教法。好，那假如呢你没有其他的因缘，那好好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也应该很欢喜。什么很欢喜呢？起码可以让你出轮回。所以举一个例子说，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一生他是律师，他也弘扬华严经，弘扬地藏法门，他也弘扬药师经，好，他弘扬南山律，但是他自己每天念阿弥陀佛，他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你看看呢，弘一大师他不是专修专弘的，他是正住双修，他是以净土为主，其他法门为助。他念也念药师佛啊，他每天早上起来念地藏菩萨，因为他跟地藏菩萨的缘很深，他也拜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不要认为修其他的法门不可以去极乐世界啊，这样的想法是不够圆满的。那弘一大师他自己每天念佛做功课，他病痛很多，但是也因为他病，所以他更勇猛精进。所以他一直念念到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极乐世界呢现前，西方三圣来接他，他写了四个字，悲心交集，然后他就往生了。悲的是什么呢？悲啊，他这感到悲伤是说，我跟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啊，那非常非常的苦的。心呢，心就是欢喜，这里讲的欢喜心，法喜充满，他说终于我这一生啊出了轮回了，好，所以他就往生了，所以他就吉祥卧。所以弘一大师是的的确确往生极乐净土的，而且他每天的功课是念普贤行愿品， 他再怎么忙哈，每天哦，有时候他客人很多，法院很好，他再怎么忙，再怎么忙，什么都没有做，宁愿少睡一点觉，他一定念普贤行愿品。Yeah, 他每天的定课一定念地藏菩萨圣号，念普贤行愿品，念阿弥陀佛，然后回向求生净土。所以当他欲知时的失智的时候，他就讲悲心交集啊，悲我跟一切的众生都在轮回，这是很苦的。可是很高兴的是呢，这辈子我终于是娑婆世界最后的轮回生，所以他很高兴就出轮回了。我再讲一遍哈，所以你应该发愿，希望我跟你一切的众生这辈子啊，是在生生世世六道轮回里面的最后一次。好，所以我上次也说，应该常常发愿，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你应该发愿，我这辈子啊，一定要出轮回。哎，希望自己这一生是在娑婆世界轮回的最后一次，这一辈子一定要求生净土。你想到这里的话，自然就会法喜充满，你就会勇猛精进啊。所以要常常思维法义，这样子是会帮助你修行的功夫的。那假如你看到境界呢，哎，还想说六道轮回也不错，那我就提醒你，好吧，那你就继续轮回吧。那来生呢，你可能会还是遇到佛法僧，可是呢，来生你不一定遇到好的道场，你也不一定遇到好的善知识，因为娑婆世界的恶缘是一天比一天的多的。好，所以总结，要常常思维善业，第二个思维善果，第三个要想，我这一生虽然辛苦修行，可是有一天我可以出轮回成佛，那是非常非常值得欢喜的。好，所以因常念佛而生喜。好，接下来看第67颂。67颂是讲欢喜的精进波罗蜜的第四个力，叫做放舍力。放是放弃的放，舍是舍下的舍。请看偈颂67，身心俱疲时，暂舍为久计，事成应尽舍，续行于善故。当然了，这一品都讲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那你会说，哎呀，师父，我听到你精进波罗蜜以后，法喜充满，心脏都快受不了了。对，有时候会这样。那这时候要学的呢，放下一下，放舍。所以他说，当我们勇猛精进的时候，我们是凡夫，身体是有一个极限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跟弟子大概一天睡4个小时，圣人的话有些可以睡2个小时。可是呢，你一直勇猛精进，有一段时间就像爬楼梯一样，会法喜充满。可是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哎，平平的啊，什么都没有啊，还是每天念经啊，念佛啊，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烦恼，那没有关系，那是自然的。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最近啊，业障很重，烦恼很多，退了功夫了，懈怠了。所以修行是会进进退退的，进进退退。那这很多原因，第一个，教理不够明，也会这样。第二个，定力不够，也会这样。所以下一品我们讲禅定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第三，有时候这也是自然状况，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极限的。佛陀在世也说，假如一个人好昼夜7天7夜不睡觉，那是可以的，那要很深的禅定，乃是不吃东西只喝水。但阿罗汉过了7天以后，他就必须要出定去托钵，因为还有肉身在。所以身心是会相互影响的。假如你用功，有时候太急的时候呢，火气容易上升，头有时候会觉得胀胀的，那你应该告诉自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呢，哎，可以去运动运动，或者呢，去逛1个小时的街，去训练一下，看你有没有如如不动。所以他讲说，身心俱疲时，当我们在真正很正念分明、勇猛精进的时候，有时候身心会很疲累的。这时候，为了要持之以恒，我们常讲，适度的休息是为了走长远的路。这时候应该把一切的事情搁置下来，暂舍为久计。暂舍就是暂时把它停一下。事成应尽舍， 如果做了一些事情，做完了以后就应该毫不要眷恋的把它放下。放下以后休息一下，你这样子才会有无所求的心。等恢复的体力以后呢，续行于善故，再继续修其他的善行。好，我先讲身口意都可能啊，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举一个例子，佛陀灭度了以后，经典第一次结集，当时迦摄尊者啊是达罗汉，他是戒腊很高，他要结集经典，邀请了500个阿罗汉来。那这时候阿难尊者大家知道哈，他生生世世的多闻第一啊，在摩登在楞严经上他也有摩登前女之难。阿难尊者是智慧非常高的，相貌也很庄严，可是他在心里面啊净化的功夫还不够，所以当他要结集的时候，大迦摄尊者就呵斥他说，阿难啊，你最有福报，天天跟着佛啊，你听了那么多经啊，可是啊你都没有证阿罗汉。他被一骂以后呢，他说你没有资格进来结集经典。然后呢他很难惭愧很难过，他就呢跑到这个岩洞下昼夜精进思维以及修持佛陀教他的教法，他昼夜精进啊，三天三夜不睡觉，勇猛精进，一直到他快非常非常累，然后一直在精进到第七天呢，他一直精进啊，他只喝水啊，精进精进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已经快没有办法了。然后呢他讲说啊，我真的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因为身体已经到极限。他就要躺在床铺，头还没有碰到枕头的那一刹那，证了阿罗汉果了。证了阿罗汉果以后，当然呢他的心就不受身体影响，他就跑来说，哎，大迦摄，我现在有资格进来了吧。他说恭喜你证了阿罗汉果，欢迎你进来吧。所以呢这个啊圣人啊，他身体也是有极限的时候，所以我们凡夫你也要懂得身体要把它调得好。所以你在闭关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用拜佛，有可以精行，有时候呢拜佛可以对治昏沉，精行呢也可以让你的心好比较调柔一点。有时候你走一走，你可以静下来坐着盘腿而坐。所以修行的目的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调到安详跟宁静，这是一个重点。假如你有些人譬如念经念得很急，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急当中呢你会有急躁的心，那你就要念慢一点。有些人喜欢念快，快因为呢他要对治散乱心，有人念得慢呢反而比较容易摄心，一个字一个字好，所以念快跟念慢是要依自己去调整的。同样的你的口也是这样，像念佛，举个例子哈，你念阿弥陀佛，从心里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那你假如是打佛七的话呢，你也应该要用丹田念，念一念念念念，有时候呢你念累了，因为话多毕竟伤气呀，你应该呢听别人家念。所以为什么要共修，共修有共修的功德力之外，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最后，哎呀师父我有没有嗡心体啊，那就躺下来。为什么耗气太多，所以有时候应该要金刚念。金刚念呢就是自念自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好有音调啊，你要喜欢什么音调你自己念啊，各种音调呢能够摄心就好。那有时候呢你要听自己念，所以在共修当中你可以去听别人念，听别人念，大众自己的声音跟大众的声音融成一片，你也容易得定。好，这是口你也要调得懂，于能够让它安详跟宁静。第三个，心也要懂得调得安详啊，尤其是在闭关的时候你要勇猛精进的念，比方说你一天要念一部的法华经60000多字啊，那是眼力要非常好，所以呢建议你准备眼药水。有时候呢你要专心念，念一念，假如你念了比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你觉得累，不妨眼睛闭一下思维一下法义，或是呢放下腿来去惊醒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所以这里讲的身心俱疲的时候应该暂时舍下，就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事成因静舍，事成因静舍就是 菩萨道里面呢，在行住坐卧跟日常生活中，做完善事就应该放下。有些人哈、哦，做完善事哦，很执着。哎呦，我昨天做了多少功德，这个去年做了多少功德，这样子还是有所求。真正的菩萨应该无所求，就是做完了以后就应该放下。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常常跟人家结缘，结缘完了以后，人家说：“哎，师傅，你知道吗？三年前你给我很多东西哦。”我说：“我忘记了。”哎，那不错，嘿，做完就放下。不要总觉得说，哎呀，我对人家还有很多很多的恩德啊，怎么对方呢一点表示都没有，或是呢这样子还是有所求的。所以学菩萨道的人，你想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注意听，做完事情就应该放下。有些人呢心呢非常的执着，执着心很重，一点点芝麻小绿豆小事，不管好的坏事，都一生耿耿于怀，放在心里，这是不好的。假如你常常有很多事情耿耿于怀放在心里，注意听，往生的时候它就会变你的障碍。你执着钱，临终的时候都是天变成钱。所以鬼道的众生为什么要烧冥纸给他？说穿了，他是因为执着。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你很喜欢喝咖啡，喝咖啡对，蓝铁咖啡或是呢卡布奇诺咖啡，等到你临终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只有一杯咖啡现现出来多好。那我告诉你，那你的亲人为什么要花一个咖烧一个咖啡杯跟咖啡壶？那请问还要不要烧一个的插头给你呢？所以我回答一下，佛教是不主张烧冥纸的，烧冥纸只有烧给幽冥界众生才会用，真的它有用。以《幽冥问答录》里面这本书里面就有写，鬼道的众生就会要求说：“哎呀，亲人，你赶快烧一些冥纸给我，而且你烧了呢，你念他的钱，到了阴间呢，哈、啊，他就会收得到。”可是问题，这有两个副作用：第一，破坏环保；第二个，你烧了那些钱，不如拿去做功德啊，印经啊，做善事啊，做慈善事业，把功德在佛前发愿回向给他，他也收得到。第三，假如你要烧给他的话，那表示呢，很不幸，他已经是堕落到三恶道里面了。你总不会希望你的亲朋好友到鬼道去吧？对，所以不要增加他的执着。所以佛教是不主张烧冥纸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多少的师父在劝，佛法也一直在弘扬，台湾还是佛道混合不一，甚至有时候到庙里呢，你不给他烧啊，他还骂师父，你不够慈悲。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啊！同样的，反过来说，为什么呢？从这桩事情可以给我们启发，就是你一生里面会有耿耿于怀、放不下的事情呢，你呢要学的放下。所以看下一张幻灯片，《法华经》里面说：“舍尽道方成。”请你抄下这句，很重要。很多东西都应该学习舍。放低一点，请放一点，舍。舍，我们中国讲舍得，舍得，布施的越多，当然得到的越大。我上次有解释过，真正的舍是把你心中所有贪嗔痴的这个灰尘啊，把它擦干净了，你自信当中无量的福德、智慧、悲心、愿力，就自然自然的现前。所以舍得越多的人，他的福德越大。这个福德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你自信当中像泉水涌现的。也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你才会欢喜去行布施波罗蜜啊。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那我舍我不是吃亏了吗？错了，你舍得越多，得到的越多，因为你自信当中像尽虚空遍法界的福德、智慧、悲心、愿力，通通都会现前。所以舍到穷尽的时候呢，无上的佛道就圆满了。这是法华经的经文。好，所以我们要有信乐力，我们要有坚毅力，我们要有欢喜力，还有这里讲的放舍力。接下来你会勇猛精进，以后就应该正念正知的去修行。好，请看68首偈颂。接下来就是用很多很多的譬喻啊。68，沙场老兵将，遇敌避风向。如是回祸刃，巧伏烦恼敌。以下开始用五个例子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叫做正念正知、勇猛精进的状况。 他说第一个，好比在沙场上身经百战的这个老将士啊，他遇到敌人的箭攻击的时候，当然他要避风向，当然要避开，对不对？而且要反过来反击敌人。同样的，我们和烦恼敌在作战的时候也应该如此。首先，当你烦恼升起的时候，应该善巧地回避一下烦恼，然后再以正念正知呢去调伏它。有时候我们在待人处事当中，常常烦恼会容易升起，因为烦恼呢就像呢这个稻田里长的那个草一样，它只要阳光水分养分够了，诶，它就会升起。我们烦恼啊，多生多劫贪嗔痴的烦恼是不用人家教啊，自然就会升起。你看小朋友，姐妹两个小朋友，你给他一个糖，他们就开始打架，开始嫉妒。为什么？我要大的，他小的给他。为什么？这是贪嘛。同样的，我们慢慢的在长大当中，有意无意的都看到境界，也会有贪嗔痴烦恼。那贪嗔痴烦恼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呢，先多念几声佛，把自己心平住一下。要跟人家发脾气的时候，先平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注意自己的呼吸、数息观，把心给平静一下。接下来观察烦恼，你再呢去把烦恼去调伏它。请看下一首偈颂69，战阵失利剑，聚沙及舍取。若是失哦，对不起，如是若失念呐、啊。未遇速提起。第二个比喻就是说，好比上战场上在作战的这个战士，假如你掉落了手上的这个锋利的剑，那当然你会觉得很害怕被杀，当时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把剑拿起来继续打仗，对不对？所以及时取。同样的，我们在对峙我们的妄念的时候，如是若失念，失念就是说，假如你忘失了对抗烦恼的正念之剑的话，那你应该想到说，哎呀，假如我正念失去了，我让我贪嗔痴的烦恼继续的不断的像泉水这样涌现的话，那你要未遇速提起，你应该想到说，我贪嗔痴的念头一直起的话，可能杀盗淫妄酒的事情都会做啊，那将来会堕到地狱恶鬼畜生啊，那是很恐怖的。你这样因为有恐怖心，就会赶快提起你有正念，所以它叫做速提起。好，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正念在跟妄念交战的时候，有时候会打赢，也会打输。打输的时候呢，没有关系，再拿起正念之剑，继续对抗你的恶念，调伏你的恶习。要常常想到，我的恶念若不调伏啊，贪嗔痴若呢继续的这个持续不断，哪时候会起作用呢？比方说在做梦的时候，你就会连自己梦中啊都做杀盗淫妄酒的事，那就要提醒你自己，你的恶念太强了，你要好好忏悔啊。因为你若不提起你这个正念，继续对自己的念头，等临终一个念头来的时候呢，那绝对呢地狱恶鬼畜生呢都很容易去投胎的。请看下面第三个例子，70首偈颂，寻雪即流动，见毒速片身，如是获得变，罪恶尽复心。他说，譬如血液在我们血里面流动，假如我们很不幸的被射到毒箭，一个毒箭很不容易射到我们的身体里，那毒呢就开始在全身里散布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会让你呢自己心脏立刻麻痹啊。啊，在古代呢，很多部落民族里面常常打猎，就会用动物的毒啊，对不对？去沾箭，然后去打猎。啊，那一射到这个箭呢，那毒呢立刻遍布全身的时候呢，它的猎物就会立刻身亡。同样，他用这个比喻是说，假如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啊，被他逮到机会的时候啊，你贪嗔痴的烦恼也像癌细胞一样，会立刻呢赶快呢散布在你的身体，那会推动你去造很多恶业，甚至呢这个尽覆心就盖覆你的真心了。比如说你当你贪嗔痴一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脸红脖子粗啊，你可能心跳会非常快， 我们中国讲怒气会攻心啊，那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啊，我待会要发脾气了啊，你要嘛你就躲到厕所里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避开空间一下，否则接下来你的嘴巴一定是像利刃的刀一样伤害很多众生，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啊。好，这是他的第三个譬喻。第四个譬喻很有趣哈，请看，如人见逼身，行持满波游，聚义绿朝沙，互戒当如是。这个偈颂请画个记号啊。我先解释文字上的意思，然后再讲这个，他有个故事。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被人家拿着剑而逼迫要杀的你，那你头顶上捧着一个油钵往前进啊，行驶满波油，假如这个油溢出来的话呢，立刻他就会被旁边的人砍头而血溅当场。这时候因为惧意，这个人害怕油会掉下来，所以而被遭杀害，所以他一定小心翼翼地专注自己头上这个油，不让油掉下来。他说这个呢心情呢，就好像我们护持我们的戒律一样，护戒当如是，持戒定慧也应该专注地保护你这颗心。这个是佛陀在世在阿含经里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国王文武百官问释迦牟尼佛，他说我看这些出家比丘什么事都没做，每天就坐在那边只是打坐，真的有功德吗？佛陀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你知道吗，真正的功德不是在表象，在呢你自己正念跟妄念在交战。佛陀就举了一个例子，也叫国王做实验。他说国王来，你的监狱里面一定有关于囚犯吧，他说有，你这样你找一个重刑犯，最重的刑犯叫他出来，你照我的方法做。他说好。出来以后呢，佛陀就说来，叫人拿一个油放在钵上面，然后呢旁边人请一个人杀手拿着剑跟他说，你往前走，前面呢叫了很多宫妃才女在跳舞，很漂亮的女孩这样跳舞，然后你叫这个罪犯呢捧着油钵从这个宫妃才女的舞蹈的这个舞厅呢往前走，那旁边另外呢拿着剑的跟他走，假如那个油滴下来呢，一滴呢就立刻砍头，假如这样走过去以后呢，这个油一滴都没掉下来的话呢，这个囚犯呢就释放了，免了死罪。他说你试试看。好，那这个国王呢就照佛陀这样做，就照了一个重囚犯就这样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呢，到最后这个重囚犯终于一滴都没有漏下来，他很讶异，他就叫那个重囚犯来来来来，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个宫妃才女吗，这么妖艳又这么庄严，穿的又这么透明，又在你前面跳舞啊。他说有啊。他说那你怎么不动心啊？他说国王，今天是生死大关啊，你知道吗？你不是说吗，油要不滴下来我就可以释放啊。他说生死大关，纵使美女在前面啊，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啊，生死比较重要，所以我念念只注意我念头上的这个油啊，让它一滴油都不掉下来啊。结果呢我终于做到了，你应该放了我吧。国王说好，恭喜你终于放了你。佛陀就回答说，你终于知道了吧，正念分明修行的比丘，不管五欲六尘在前面如如不动，就像他护持自己的正念一样，这个才是最大的功德。佛陀也为这个国王说法说，真正修行就应该像这样，纵使美女如云五欲六尘，他说大王你的心是不是常常也动呢？那个国王立刻他就脸红了，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你看不起的比丘坐在深山里，表面上你只看他在打坐没有功德，可是他净化身心的功德力将来可以成为圣人啊，那种艰难是就犹如囚犯捧着油钵要走过美女当中的考验是一样的。这个呢，所以他说比丘精进呢也应该是亦复如是。所以佛陀呢就回头转着对跟比丘说，你们修行也应该以这个例子常常警戒自己啊。 这个故事呢很有趣，就是讲71首的寄颂啊，希望大家常常观想头上有一个钵，钵上面有一个佛，那希望你的功德法财心中的流呢不要常常漏。假如你自己呢，所以我常常在讲诸菩萨行常讲说，我们是凡夫，一定有贪嗔痴，恶念升起的时候应该赶快忏悔，善念升起的时候应该要勇猛精进，把握正念，把握好的时光，好把握好的体力，应该好好的修持。好，再看下面一个例子，第五个例子，72颂，妇如蛇入怀，急起速抖落，如是眠懈至，警醒速消除。他说又比喻，这个呢是出自于一教经，好，我先解释这个寄送的意思，文字上的意思。他说又如譬如，当我们察觉一个毒蛇正慢慢慢慢的爬着正靠近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吓一跳，对不对？假如现在毒蛇啊爬到你的身上来，你一定赶快的急起速抖落，你赶快站起来，一定把那蛇赶快拍走，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察觉眠懈至，眠是指睡意，懈是指懈怠，当我们察觉我们在精进的时候睡觉的昏沉的时候，好，眠是指昏沉，懈是指散乱，有昏沉跟散乱升起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毫不犹豫的警觉自己，应该提起正念，用修持的方法把它消除。这个是出自于一教经。在佛一教经里面呢，他说到，他说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烦恼，烦恼犹如毒蛇一样睡在我们的心中。佛陀告诉比丘说，白天昼夜晚上都要精进，不要让一生睡眠的这个时间而空过，当知道无常之火烧诸世间啊，不要生命呢就是呢要么就放荒废在散乱闲逛或是跟人家闲聊，要么就睡眠。他说睡眠呢，这个是像一个烦恼的毒蛇，财色名食睡哈，前面财色名食很容易察觉啊，因为有境界，可是睡眠呢对我们凡夫当中最难突破，所以闭关里要突破的大部分都是睡眠这一关是最难突破，因为我们会觉得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睡眠这个毒蛇啊，常常是睡在我们内心里，我们呢，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也跟这个毒蛇烦恼的心睡在一起。佛陀说应该要用惭愧的心把自己烦恼的毒蛇拉出来，这样子你有了惭愧的心，肯精进，这样子你才会有所成就啊。所以他说如是眠懈至，当我们察觉自己有昏沉的时候，有散乱的时候呢，应该勇猛精进的去消除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是指五个例子，沙场上的老兵，第二个掉了这个利剑应该重新拾起来，第三毒的血液会在内心里流动，第四个应该常常记得你头上有一个钵，不要让你功德法财的油漏光光，第五个例子就是说烦恼犹如毒蛇，要常常睡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这五个例子呢比喻是说，好，我们更应该勇猛精进。好，时间的关系休息一下，待会从73颂开始讲，然后第七品可以讲完，好，待会我们继续讲第八品。